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网信办接连发起专项行动，加紧钳制网上舆论之际，新浪微博的微博监督员季浩洋举报一位博主捏造母亲打疫苗过世博取同情，危害国家利益，并宣布查封其微博账号，结果引起众怒。在与网友进行激烈的网上论战时呢，这位季姓监督员无意披露了微博监督举报机制、奖惩制度以及中国网络管控的一些内幕，引爆网上舆论。目前官方媒体证实，微博监督员季浩洋因发表未经证实的言论误导其他用户，造成恶劣影响，决定对他予以清退并永久禁言。但是清退季浩然并没有平息舆情，一些网友继续呢在思考中国网络监控的深层问题。那么新浪微博监督机制如何引爆舆情？季浩洋是按规章办事还是滥用职权？中国严控社交媒体为何不得人心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新浪微博引爆舆情，微博监督员激起众怒。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小民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彭先生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独立学者、时评人彭定鼎，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许波，你好，小明先生，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网络言论的监督员竟被永久性禁言，这在中国呢是一条足够这个狗血的新闻，许多这个网友们这样评论啊。他啊之所以能够引爆网上舆论，显然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事件确实是足够狗血。这个事件其实本身并不复杂，新浪微博监督员季浩洋他在履行网上监控职责的时候，发现微博博主叫 Tom 酱酱发帖悼念其母亲打疫苗而过世，那么职业的这个敏感性就让这位监督员相信呢，这位博主是在造谣惑众，给国家抹黑，于是他一不小心就成了网上名人，做出了足以让他后悔一生的事情。我来请教北京的独立学者这个彭定鼎先生，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件事为什么能够在网上引起一场不小的舆情呢？
对于这件事情，说实在的，有一些东西我到现在我都是将信将疑。现在他说他封了号，然后这个微博说这个监督员不能封号，没有封号的权利。然后他这个季浩洋又说这个事情是谣言，后来又道歉，然后再道歉，他说这个人编造他母亲逝世，然后言辞确凿的说他母亲现在还在上班，说据说是根据警方的消息，然后他说这个什么酱酱被拘留了，是还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个信息。然后呢微博就是新浪又说他们这个监督员无权去获取用户信息。然后这个我到现在我不是很相信，我觉得他说警方抓人这个话有点可疑。就是我现在的认知啊，我现在的认识是季浩洋他就这个人很不着调，他第一他会夸大其词，他会现在根据后续放出来的消息啊，他是据说他有任务的压力。他要完成，他在四月份就没有完成任务，在五月份就是他要拼命的完成任务，那么他会把任何他发现可能是这个有害的信息，就是黄色还有这个危害国家的这个信息，他要尽可能的多发现以完成他的任务。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现一个与这个疫苗有关的，然后但是我并不理解，我无法按照正常的思维理解他就是这样做出这么激烈的举动啊。或者说他吹了这么大的牛，他说他向公安局报告了，然后公安局把人抓了，这个人的母亲还活着，这些全都是谣言，然后事后证明他在造谣，他为什么造谣我也不是很能理解。我就是这件事情，我认为真相并没有全部揭露出来。在我看来他疯了。 在我看来他疯了。然后这个新浪然后但是他在说他有什么多少多少任务，而且后面还有，我还看到消息说他是一个月拿200块钱，这个事儿我也不是很相信。嗯，
好的，看来呢，这个事件本身确实像彭先生所说有一些扑朔迷离。那么整起事件呢，有几个要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首先是这个博主 Thomas 酱酱他所发布的这个母亲过世的帖子，我看了。据我看来呢，这个语气是非常平和的，没有任何埋怨或者怨恨的情绪。那么为什么引起这个监督员季浩洋如此大的戒心？再有，这个博主的母亲呢，是因为接种疫苗而过世的，这在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也许这才是呢让这个博主监督员季浩洋心理过敏的一个真正原因。那么我来请教这个欧洲的人，在欧洲的小民先生啊，您怎么看整起事件中的这些问题呢？
我们先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季浩洋对这个事情有这么大的戒心。因为在中共当前的语境当中，注射疫苗而死亡，这不仅涉及到中国的疫苗的问题，甚至涉及到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所以这件事情引起这位监督员的戒心，首先可能和他的职业敏感性有关，他毕竟是当这种警犬来培训出来的。但是呢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不允许涉及注射疫苗发生的问题，这是当局的一个内部的规定。也就是说国产疫苗打死人已经成为一个对国家有害的实证信息了。换句话说，这位季浩洋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了国产疫苗的接种反应或者还是副作用等的相关研究数据或者相关报道，我们在中国的媒体上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尤其是这种注射疫苗而死亡的信息，外界更是很难看到。更是绝对看不到相关的统计数字。我们偶尔能看到网上传的一些个别的信息，某人死了或者某人受伤了。但是我们绝对看不到有关的统计数字，中国究竟出了多少这个事情没有看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国内媒体大量的报道国外的疫苗打死人的事情，这一点呢显然不是个别的监督员能够做到的。这肯定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再一个呢需要说的是，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问题，恰恰是被中共当局给政治化了。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就把抗击疫情和中共的领导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疫情的清零看作是中共的成就。习近平也曾经特别表示他在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亲自部署，那借这个事情最初的政治化恰恰是从中共当局开始的。当然同时中共却指责国际社会对病毒的溯源政治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个疫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被政治化了，和政治连在一起了。在中国你谈论中国疫苗发生问题了，或者说中国疫苗出了重大的事故了，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攻击中共。我想这一点呢可能是这个监督员他理直气壮的干这些坏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谢谢。
好的，那么事件的结果，事件的结局非常出人意料。前面说过在中国呢，网络监督员竟被网络永久禁言，并且因此他丢掉了网络监督员的这样一个饭碗，当然他是兼职的，看得出来。所以呢这个非常够讽刺，应了网上的一句流行语言，叫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为什么伤害性不大呢？因为这可能是兼职的，一个月几百块钱的收入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但是讽刺性是极强的。我来请教彭先生啊，为什么新浪微博这一次大义灭亲，矛头对准了自家人季浩洋先生，他是按规章办事还是他滥用职权了？
我的看法是他做过火了，就是这个，而且他是犯了众怒了。 就是他事实上他没有平息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非法的言论，什么什么黄色低俗，他没有平息这个，而且他自己制造了一个舆情，这一点恰恰是这个我党的统治不能容忍的，就是共产党最在乎的啊，是维持他的统治，就是这点是压倒一切的，所有的这些个维稳，这种根本的大政方针，就是一定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只有一项基本原则，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什么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都是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就这个权力要一定要牢牢的把握住，绝不能放松。所以呢，对于这种群体性事件，对于网上可能产生这个，可能被认为是危害到统治的任何一个汹涌的舆情，或者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当局都是非常敏感的。而现在呢，恰恰是这位，在我看来真的是有些发疯，就是这位舆情监督员他本人掀起了一场舆情，这个当然是零容忍，那就坚决咔嚓掉嘛。所以后续的这些个，就是他闯了这么大的祸，后面给他的这个处理，我一点也不吃惊。
好的，那么这件事本身，刚才正像这个正像彭先生说的那样，他本身季浩洋这位舆论监督员，他掀起了一场舆情。但是我再请教一下彭先生啊，您说他掀起了一场舆情，破坏了中共的稳定，您给我们简要描述一下，究竟在北京，在中国，这位季姓监督员，他掀起了怎样的一场舆情呢？网上的反应究竟有多大呢？据您看。
其实啊，现在玩微博的已经比较少了。大家就是事实上，据我了解，就我身边的人啊，我没有做过统计，就我身边的人绝大多数都已经转到手机上，在做微信，在看这个，就是在做微信群。大家玩的是微信群和公众号。所以呢，就是这个并没有，其实并没有掀起一场很汹涌的。事实上你要说它是一个重大的网络舆情事件，我觉得有点夸张。而我事实上我本人已经习以为常，家常便饭。我本人的公众号写法学问题的，就是可以说是纯学术的，就是论述案件的法理，没有任何理由，已经封掉两个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所以这个舆情的监控，就是我遭遇的这个管控，可能没有这个什么降这个就是这位网友这位微博网友遭遇到的那么戏剧性，但是严重性一点不比他低。大家已经早就习以为常了。这次掀起舆情是因为有些戏剧性，就是有他母亲有疫苗，然后呢，然后这位季浩洋又吹了很大的牛皮。这个牛皮简直是不攻自破的牛皮，说公安局抓人了，然后就是造谣说他母亲还活着，逼着人家把这个母亲死亡证火化证给亮出来了。这一下子他就是这个，就是他制造了一些故事情节。但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本身，那我本人没有任何理由被咔嚓掉两个公众号，我找谁说理去啊？
好的。明白。那么季先生按照刚才彭先生说法，显然他是做得过火了，牛皮啊吹得太大。那么季先生显然对这种处理结果他并不服气，认为呢，我虽然是信口开河了，吹了牛皮了，但是我在维护国家利益。他虽然为这个吹牛皮而道歉了，但是似乎呢为自己捍卫国家利益而受到不公正的这个惩处而愤愤不平。那个中国官媒的报道呢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在批评这个季先生发表未经证实言论误导网民的同时，他澄清说微博监督员没有权利查封网主的账号。博主 Toma 酱酱的这个账号呢，是因为之前发表不当言论而被查封的。那么我来请教小民先生，按照中国官媒的说法，看来季浩洋先生显然还是有一些冤情的，而博主 Toma 酱酱果然压根儿就不是好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呢，这位季浩洋先生我感觉确实有点冤枉，因为一方面他确实是基于爱国之心，他知道或者说下意识的认为中国的疫苗问题和中共的这个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你揭露疫苗问题就等于揭露中共的问题，就像他说的，法律不会让你们随随便便拿个借口来污蔑国家，因为这就属于污蔑国家了。再者呢，按照爱国贼的逻辑呢，既然出于对国家的爱，那行动当然应该受肯定，纵然有点什么过错，那也应该原谅。所以就这点来说呢，季先生对他的处罚当然会不服气。这最关键的还有个问题，他的做法我认为他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他内部的规定来的，这不是他第一次处理这个事情，他又不是干的第一天，他已经干了很久了，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内部的规矩。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在他引发了民意的反弹之后，被当局丢卒保车了，拿出来当了替罪狗，所以这是他的冤枉的所在。再一点呢，我觉得还值得说的是什么呢，从这位监督员的口气我没看出他自己不仅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络的监督员，在很大程度上他把自己当做了警方的线人，甚至当做了警方的密探。而且他的这种语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好像跟警方关系非常的密切，我到警方那儿去交材料，我到警方那儿去认罪，如何如何，这些话他说了很多，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他的认定警方会支持他，而他的这种感觉我认为不是凭空产生的。再者呢，我要谈一个话题，就是因为这个那个博主叫什么汤姆酱酱啊，他谈及了他那个母亲因为注射国产疫苗而死亡，最终被封号。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危害国家的言论啊？我想不会有别的言论，就是这个涉及疫苗的问题。应该说内部恐怕是有规定的，凡是涉及到疫苗的信息就必须严惩。这个情况但是又不能公开说明，所以只好用什么他发表了什么对国家有害的实证信息来搪塞。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认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已经有规定，内部有规定不允许随便的谈论疫苗的问题，尤其不能谈论疫苗的这个伤害后果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看起来哈，我们这位博主涛妈酱酱，他的主要的原因，他被查封号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了疫苗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然后呢，我们这位这个微博监督员他就过分表演了一番这样的一番闹剧。那么网络监督员因为过分表现误导网友而遭到了惩处官媒和当局呢希望季浩阳引发的这一场网络舆情就此会平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网友并不买账，事件还在继续发酵。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网友在挖掘季浩阳此前以及呢在与网友争论的过程中无意披露出来的一些东西引起了很大的网友的兴趣，比如举报定额，比如奖惩制度，比如这个微博监督管理员幕后的一些这个一些为人所不知的东西被这位季先生呢这个披露出来了。我来请教彭先生啊，您在北京可能了解啊，可能更了解这个有关当局对于监控这个社交媒体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您刚才也讲到您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很大的压力，请您再跟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从我自己本人，我本人是这个网络监控的受害者，两个公众号被封，有一个微信号也被封过一次，那么就是这个我参加过的群也被解散过，这个因为现在不太玩微博了，过去我的这个微博和博客也是经常就消失了，被外星人劫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标准啊，我自己不知道。哪怕我愿意去遵守他的标准，你公示一下哪些话我能说哪些话我不能说，你给我个标准啊。但是我觉得，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就是没有标准是最可怕的标准。 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所以你自己处处在想着小心，我的哪句话可能会触动某个人的神经，可能会与党目前的哪项政策甚至某个精神有抵触，这些东西完全是无形的，完全是掌握在这些个什么监督员或者网管员的手里。就是我有的时候发一篇文章，我自己是提心吊胆的啊，没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发一篇很安全的文章啊，咔嚓一下子整个公众号没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不确定的标准啊，它最能够制造恐怖，而专制统治它需要的是恐怖。也就是说，当局你他可以来收拾你，这个收拾最浅层面的，在网络上就是把你的号，就是把你的这个发言的权利给禁掉啊。虽然华春莹发言人说，这个每个人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和权利，当然这是胡扯，就是这个标准的不明确，这个是最令人恐怖的。就是很多人大家我的很多朋友在对我说，现在这个舆论环境越来越严苛啊，它不是在于这个标准收紧，而是在于这个标准越来越不明确。你不知道你的哪句话会触犯了某个人的，你自己认为完全无害的话，到最后就是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那就是大家什么都不说，或者只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好的，
没有标准是最危险的标准。
好的，那么北京的彭先生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啊，谈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网络监督啊，这个标准含糊，标准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所以呢，闹成是人人自危。那么对于网络自媒体的这种监控和监管，在中国显然是由来已久的了。以新浪微博为例呢，据媒体报道说，2017年这个新浪微博就开始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叫社区监督员，对其监管对象、举报范围都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这一次我们看到季浩洋的事件呢，让很多这个很多人看到了这个公开规定后面的一些不公开的潜规则，这引起吃瓜群众和网友们的极大兴趣。我来请教小民先生啊，据您观察，中共当局都动用了些手段和措施来对网络社交媒体实行监督和监控，为什么网络监督或监控不得人心呢？
当然，这个关于这个网络监控的，很多人都是这种受害者，我想很多网友都有亲身的体会。中共当局实行什么样的监控手段，这个其实也很简单，刚才彭先生也提到很多，那无非是一般的情况下是删贴啊，这里边各个网站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雇的专门的删帖子的啊。那么再一个严重点就是封号，就刚才彭先生那两个是公众号给死掉了。再升级那就是抓人。所以一般情况下会删掉当局不满意的信息，再严重那就封号，永久禁言。如果认为你这个人有问题，那警察会直接抓人的。我们都知道不久前那位著名的记者蜡笔小球，因为对中印的边界事件发了一点评论，被当局抓捕判刑。这种情况在中国数不胜数。这是典型的这种前置言论因言入罪。关键的是还有个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当局打击的都是那些说实话的，向外界披露实情的，向外界披露真相的这种人，这种情况。而且呢，当局这么做会对公众利益构成重大的伤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武汉肺炎爆发之初，李文亮医生提醒同行多加注意，结果遭到了警察的威胁啊，被拿出去训诫，最后导致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中国人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所以当局的这种做法自然是很不得人心，因为它严重的妨碍了普通民众的知情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而最终的结果呢 是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这种情况，网络它的严控制最终的结果是给民众造成巨大的伤害，这是网络监督最不得人心的地方。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对网络和舆情的这个管控正在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国家网信办接连发起整顿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整顿娱乐圈以及整顿商业网站平台的所谓专项整治，这个整治行动。外界观察呢，说中共当局对于资讯流通和舆情的管控恐怕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来请教彭先生，您在北京对此恐怕有更深更强烈的感受，为什么中共对网上言论如此紧张，大动干戈呢？
这个是最近几年，最近大概七八年，在过去七八年政治环境确实是越来越严峻嘛。这个是一个总的趋势，出于大家都看得到，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中国，全世界都看得到中国现在是在就是在政治上是在倒退，甚至有可能叫倒退到文革，这个是一个总的趋势。这个趋势的根源我就不便在这里要说起来也太长。
对，
但是这个我这个 it's a given fact， 就是我们现在先认定，就是说这个确实就是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共产党现在他在就是执政党，他现在收紧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他现在越来越趋向于用文革的方式啊，来控制人们的，来钳制人们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这个他的统治方式啊，现在在统治哲学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在江泽民时代，什么是给人家一些是给老百姓越来越多的利益，闷声发大财。现在更多的是要求政治上的效忠。比方说天津市委书记就这个李鸿忠就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是
这样的完全文革式的口号嘛。他现在是把这样的这个集权的控制手段啊，越来越多的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伸向每一个人。那么必然这个网上对于这个网络的进一步的全面的钳制只会越来越强，因为当你实行集权的时候，它会到每一个角落。
好，那么现在我们剩下时间啊，只有几十秒钟的时间了。我们给这个小民先生就一句话吧，这个时候就是中共严加强对网络控制的时候呢，出现了季浩然这样一个事件。您估计这个事件对中共加强网络管控会有什么影响呢？简单说一下吧，小民先生。
从根本说不会影响中共对网络的控制，他们只会从策略上加以调整。
好的，我们时间关系，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